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4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美院公司发表报告指中国、伊朗、俄罗斯在美国的大选前加强影响力行动。中国企业和菜再被列入黑名单之后，有可能会对美国提起诉讼。台湾强化应对中国围堵作战的能力。在时事经纬话之入面，我们是会报道香港业界指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展览业疫后复苏缓慢。据今年香港 Mega Show Part 1的主办单位康亚有限公司的董事张瑞贵接受传媒访问时说，
美国啦，大家都知道大家有很大的从中国大陆现在竞争紧，不要以为这些恶性或者良性都好，始终来讲啲美国人是离少了香港的，亦都离少了中国大陆的。咁呢啲地缘政治嘅嘢系真系影响到做生意，吓无可否认嘅呢样嘢。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安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院星期三发布的报告披露，中国正加大对美国的选举的干预力度，试图透过他控制的社群媒体机器人影响选民，而与此同时，伊朗黑客正在为选前可能的直接行动做准备。美院威胁分析中心的报告指出，中国控制的机器人账号传播反犹太言论，放大贪腐指控，并且诋毁政治人物。被锁定的目标包括阿拉巴马州众议员摩尔、德克萨斯州众议员麦考尔、田纳西州参议员布莱克本，以及系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鲁比奥等政要。美院研究人员指出，负责这个影响力行动的组织之前被认为是与中国公安部有关，这些议员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曾经公开批评中国政府。摩尔、麦考尔以及布莱克本正在寻求连任，而鲁比奥的任期则是到2028年。这些机器人账号抹黑鲁比奥涉及某个金融腐败计划。鲁比奥在声明当中表示，他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塑造关键议题上面的美国舆论，并且锁定特定候选人，尤其是那些他们认为反华的人。这些机器人账号批评摩尔对以色列的支持。摩尔说，我们知道中共是反犹太的，所以他们在重要选举前夕针对他以及是其他的支持以色列的政治人物试图制造分裂，亦都是不足为奇。而麦考尔则是表示，他将会就此事看作为是荣誉勋章，因为对抗中共一直是他职业生涯的核心。金融时报星期四报道说，中国光达制造商和菜科技计划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之前该公司被五角大楼重新列入中国军方关联企业黑名单。和菜科技联合创办人兼执行长李一凡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和菜将会透过法律途径挑战五角大楼的决定。被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意味着警告美国实体及公司和这些企业进行合作存在着国家安全风险。和菜今年一月和其他的十几家的企业一起被美国国防部列入名单，后来又成功脱离这个黑名单，但是五角大楼随后在一份法院文件以及这个月向国会提交的信件当中决定重新将他们列入。和菜科技不是军事公司，不为中国军队或者任何军事机构贡献，亦都没有任何的联系。李一凡是对金融时报是这样说，他仲强调，我们独立运营，不受政府控制，没有军方的参与。和菜科技和美国国防部仲未有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和菜是中国销售额最大的光达公司，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兴起，雷射雷达正在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该公司占据了全球 47% 以上的市场份额，以及是 67% 的自动驾驶汽车市场。 台湾正在努力强化应对中国实施军事封锁的能力，近期北京正在逐步强化对这座民主岛屿施加军事压力。在10月22号一份提交给立法院的报告当中，台湾农业部概述了战时的粮食计划。该个报告显示，农业部已经维持三个月的稻米储备量，并且确保粮食以及关键物资在全台均匀储存。根据农业部的报告，目前稻米储量可以是支撑台湾七个月的需求，如饲料库存亦都是足以海上渔业无法进行情况之下维持三个月的渔温是养殖。而政府是仲表示，目前正在制定战时稻米配给计划。在中国实施军事封锁的情况底下，台湾政府表示将会增加稻米种植的面积，并且使用更多的渔温是进行水产养殖。台湾在战时优先种植的作物包括是红薯、大豆亦是新鲜蔬菜。农业播种计划设立专门工作小组，每个月对全台的粮食资源进行盘点。台湾经济部的官员亦都提出了增加台湾能源储备以及供应的计划。台湾经济部国营事业管理司司长胡文忠星期三接受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表示，政府是计划设立三座的天然气接收站，将天然气安全库存提高到14日以上，目前台湾的天然气库存足以维持8日的供应。中国国家安全部表示，随着太空军备竞赛日益加剧，太空成为新的军事斗争战场，外国间谍情报机构一直试图窃取中国太空计划的机密。中国国安部在星期三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发布的一则帖子当中表示，维护太空安全已经成为决定中国未来生存的以及是发展的重要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国安部表示，近年来个别西方国家组成太空作战部队，演练太空行动能力，甚至将中国视为是太空领域主要的竞争对手。印度尼西亚政府星期四表示，最近几日已经两度将一艘中国海警船驱离南中国海争议水域，这个是东南亚国家针对北京在该个战略水道所采取的最新行动。虽然中国海警船只多次被睇见到出现在印尼的专属经济区，但是最近事件发生在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当刚就任印尼总统几日的时候，地点是在印尼纳吐勒群岛附近，距离中国海南岛大约是1500公里。印尼海事安全局星期四向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艘中国海警船是在星期三再次进入了北纳吐勒海的印尼管辖范围。英国与德国星期三签署了具里程碑意义的防务协议，该个协议允许德国反潜机驻点苏格兰自该处是出发至北大西洋巡逻，并且承诺两个军队在北约东部边境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欧洲两个最大国防支出国的国防部长星期三在伦敦签署了该个协议，这个是两个北约成员国之间的第一次签署这一类的防务协议。两国都强调，鉴于乌克兰战争可能升级，欧洲需要自卫能力以应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土耳其航空工业公司星期三发生攻击事件，造成了5个人死亡，22人受伤，两名袭击者都是被击毙。土耳其内政部长耶里卡表示，当局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激进组织需为此而负责。数个小时之后，土耳其对伊拉兰以及是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分子发动了攻击。土耳其副总统耶尔马兹表示，不幸的是，在这次可恶的事件当中，我们有5名烈士牺牲，22人受伤，大多数伤者情况良好，刚刚是在医院是探望过他们。土耳其内政部长耶利卡则是表示，先前的类似攻击相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是库尔德工人党恐怖组织所为，但是正在是我们所讲，要等待确认袭击者的身份之后才能够确定。美国、南韩、英国以及乌克兰都表示，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遣军队，可能部署在乌克兰。白宫星期三亦都表示，北韩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克里姆林宫和北韩都否认北韩士兵在俄罗斯。一名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官员星期三表示，美国评估至少有3000名的北韩军队正在 俄罗斯东部的军事基地接受训练。这些北韩士兵是在10月初至到中旬从北韩元山地区乘船运往是俄罗斯东部城市海参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分析中国嘅奢侈品市场急剧降温，行业复苏前景不明。我哋会报道分析金砖峰会喺俄罗斯登场，泰国同马来西亚加入会唔会令到中国得势呢？不过首先我们就看看香港的业者指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展览业疫后复苏缓慢，被地就呼吁施政报告要拨款精准支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李家超10月16号公布一份新的施政报告，提及额外拨款接近6500万美元去支援展览业发展。有展览业者说，受到美中角力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香港的国际商贸展览业疫后复苏进展缓慢，目前只是回复到疫情前的70%。呼吁当局的拨款精准支援举办国际展览会。业者又认为发展中东市场不能够取代流失的传统欧美市场买家。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有超过30年历史的香港国际商贸展 Megashow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停办两年。今年香港的 Megashow Part 1 在10月20至23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主办单位康亚有限公司的董事张瑞贵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今年大约有3000个参展商，设置大约3500个摊位，仍然未回复到疫情前最高峰的超过4700个摊位。无论国际参展商以及国际买家都下跌超过20%。张瑞贵说，受到中美角力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香港的国际商贸展览业疫后复苏进展缓慢，目前只是回复到疫情前的70%水平。
地缘政治呢也都有包括很多，譬如欧洲现在已经很多航空公司不飞来中国大陆啦，当中也都不飞来香港，因为经过的嘛，他们经过的成本呢是多了两个钟头，因为他由俄罗斯，因为又打仗啊，又成啦。咁啊，另外美國啦，大家都知道，大家有好大嘅同中國大陸而家競爭緊啦。唔好話以為呢啲係惡性啊，或者良性都好啊。始終嚟講，啲美國人係嚟少咗香港嘅，亦都嚟少咗中國大陸嘅。咁啊，呢啲地緣政治嘅嘢係真係影響咗做生意啊，無可否認嘅啦呢樣嘢。亦都好多本地嘅，我哋嗰陣時喺香港好多 trading centre 或者一啲叫做代办的公司 web office， 而家起码冇咗一半噶啦，翻翻自己本身去翻美国噶啦，而呢啲咁嘅采购机会系低咗好多噶啦，呢个就系地缘政治所影响到。
张瑞贵又话，香港嘅 mega show 主要展销品包括玩具、礼品、家居用品等，呢啲行业一向都系香港制造业嘅支柱，目前仍然有好多港商喺中国大陆设厂，而过往主要嘅买家都系嚟自欧美国家。不过今年嚟自呢啲传统市场嘅买家都减少咗。
正正咧，呢啲咁嘅買家，啲美國嘅買家、歐美嘅買家係真係少咗嘅。以前我哋咧可以話俾你聽咧，千幾二千個嘅，啊，而家攞到五百幾六百個已經拍爛手掌啦。我哋都做咗好多樣嘢。
至於港府提倡各界锐意發展中東市場，來自中東的買家是否就可以取代流失的歐美市場買家呢？張瑞貴認為中東買家暫時不可以取代傳統歐美市場的買家，因為香港始終不是一個清真社會，沒有足夠的資源吸引大量來自中東的人士。
因為香港不是一個清真國家，不是好像馬來西亞，不是好像印尼，亦都唔係好似印度、泰國呢啲咁嘅東南亞國家，好多有佢嘅清真嗰、那個community 好大。我哋香港唔係，我哋只不過一個 destination， 係一個點可以聚到呢啲咁嘅人過嚟。啊，你話係咪可以取代咧？就我諗，暫時真係要好多基本上嘅設施去配合翻，先可以做到呢樣嘢。但係你話係咪係喺個稅務嗰度啊，各方面啊，係可以優化啲咧？我想某個程度上，如果一些清真國家去離香港或者經香港回大陸，一定會有的。啊，這樣我們現在去運些貨買些貨，我們廠家運些貨買些貨去清真，是真的少些税的。但是這個市場是否可以取代到很傳統的歐美市場呢？我想一定不行。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0月16号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针对展览业在原有拨款14亿港元，亦即超过1亿8000万美元，推行为期3年的定期展览奖励计划基础之上，再额外拨款5亿港元，亦即接近6500万美元，进行定期展览奖励计划 2.0， 以持续支援展览业界面对疫后复苏的困难。张瑞贵建议当局的拨款要精准支援举办国际展览会的企业，因为国际展览会能够吸引大量商务旅客到香港消费，带动周边的酒店、餐饮、零售、娱乐等其他行业的经济活动。
我的展商呢，平均来说五日在香港一定要住的了，是不是？那么些买家，尤其是美国、欧洲，我们带了很多来，就是今日都有400个欧洲客，多我想大概400-500個美國客，呢啲點啊？我哋俾佢兩晚，我哋俾錢嘅喎。嗯哼，跟住點啊？佢哋住酒店唔使錢，佢哋要消費，洛蘭桂坊都旺咗啦，係嘛？嗯哼，但係呢啲其他嘅 B to C 展覽會係做唔到呢樣嘢，係幫唔到，所以我希望聚焦啲香港政府將佢啲資源。俾多啲我哋國際性。
嚟自台灣嘅精品參展商李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話：過去20年，除咗2020年同2021年疫情停辦之外，每年都有到香港參加 Mega Show。佢認為疫情之後復辦嘅展覽規模較以往細，今年到訪攤位嘅買家比舊年大幅減少，部分相熟嘅歐美買家都表明唔會嚟香港。佢估計可能同地緣政治、同香港環境轉變等因素有關，亦有部分買家選擇到 Mega Show 同時舉辦嘅广州秋季广交会，
也有这些影响，因为好像之前的确是有说，好像登机之前就可能不让某些人上飞机。
李先生话亦有啲影响，因为好似之前的确系话有旅客登机之前就可能唔俾某啲人上飞机。佢自己听到呢个新闻，睇到亦系有啲紧张，咁怕可能会唔会有好多客人就唔能够嚟。但系详细情况，佢自己嘅客人系冇咁样同佢讲嘅。的确有啲客人去广交会，有啲人两边都唔去，只要我哋将新产品寄俾佢哋就可以啦。香港入境事务处今年9月3日起正式实施预先通报乘客资料系统，指令航空营运商必须要在旅客上机之前向入境处传送赴港航班同乘客的预报资料，预报系统会通知营运商每名乘客获发的指令，营运商按指令准许或者拒绝特定旅客登机。李先生话：广交会的参展商主要是价格之争，买家对产品的质素不会有太高要求，而香港的 Mega Show 的参展商很多都是较高端的产品，他认为不需要低价竞争，所以一直以来只是参加香港的 Mega Show。不过近年香港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而且周边的中国大陆城市包括澳门、深圳都不断发展展览业，可能令到参展商无所适从，他考虑明年未必会再到香港参展。
也是我们在 思考的啦，因为香港现在的确感觉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那你说在澳门，我们
李先生话呢个系佢哋嘅思考，因为香港而家的确系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你话喺澳门发展展览业，我哋自己嘅睇法就系喺其他地方办展览变成抢客，咁到最后可能厂商唔知道参加边个展览。好似佢哋如果係咁樣嘅話呢，就會變成話唔知道參加邊一個展覽，或者因為而家有個計劃明年要睇國外嘅展覽，或者我哋就會去國外參加。如果客人唔嚟，我哋只好帶我哋嘅產品到國外嗰邊俾他人睇，呢個係目前嘅一個想法。李先生又話，同新加坡比較，香港原有嘅地緣優勢係好多工廠都喺中國大陸，加上香港原本係一個購物天堂。咁如果工廠不斷向東南亞遷移，佢認為香港展覽業嘅優勢仲能夠維持幾耐咧，仲要有待觀察。
如果工廠開始往東南亞移，那會不會新加坡會取代這樣子的優勢？我覺得是一個問號啦。那另外可能中國自己本身內地這邊也在向。
李先生对记者话：如果工厂开始向东南亚迁移，会唔会新加坡会取代地缘嘅优势咧？佢觉得呢个个问号。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本星期嘅金砖峰会，因为多项因素引起各个国家嘅关注。首先，佢系俄乌战争爆发两年多以嚟，俄罗斯境内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场峰会，咁样令到一啲观察人士认为，哈利姆林宫借此试图显示西方冇办法在国际上孤立到俄罗斯。此外，2024年1月1日正式加入金砖国家行列的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同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亦都参加峰会噶。中共官媒《中国日报》10月21日报道则指出，对于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渴望加入该组织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讲，喀山峰会可能会开辟新的管道，为金砖国家做出贡献，并享受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带来的好处。但是观察人士说，金砖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状况千差万别，鱼龙混杂，不论是现有成员定是正在申请加入的国家都各有各的打算，难以达成任何的共识。在泰国方面，泰国法政大学商学院学者帕维达指出，泰国早在今年6月就已经正式向金砖国家成员提交申请流程，并确保在参加这次金砖国家峰会之前完成内阁批准程序。这个显示即使泰国先至喺近期选出新总理西那亚，但目前仍然对加入金砖国家有浓厚嘅兴趣。帕维达对美国之音系咁样讲噶，咁佢话加入金砖国家并非首次喺泰国成为讨论嘅议题，因此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嘅程序已经被泰国各个政党政治领袖讨论过，所以事实上呢啲政治人物想延续塔维新泰国前总理前内阁的政策，无疑是明确的，因为泰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中的首要宣布之一就是泰国将会继续申请加入金砖国家。泰国副总理阿鲁丁查恩维拉夫在10月21日接受中国官方传媒环球电视网 CGTN 的访问时指出，泰国可以为金砖国家提供很多好处，好像泰国地理位置优越，可以成为金砖国家通往东盟的门户。另外，泰国也可以成为金砖国家在粮食安全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对此，帕维达分析，泰国加入金砖国家确实可以带来一些潜在的利益，好像是为了泰国开拓好似是中东或者是非洲等新的出口市场，而与金砖国家的更紧密关系亦都有助泰国吸引更多外资。就拿泰国目前所加入的东盟经济共同体相比，帕维达说东盟经济共同体更加为正式的组织成员在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方面上较容易达成共识，但金砖国家却缺乏具体的经济合作机制。有鉴于此，帕维达说即使泰国加入金砖国家，亦都不是泰国可能立即为它带来实质的经济效益， 更多是泰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象征性立场。他说泰国与金砖国家更紧密的关系可能会令到他将更多的汽车出口到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但同时也可能对他强悍的汽车制造业带来挑战。他说
Because we all realize that under BRICS, China is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power in BRICS.So、if this is
他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金砖国家中中国是最强大的经济力量，所以这个可能被视为泰国过于接近中国，而不只是欢迎中国电动车投资，但中国电动车已经在泰国引起很多的质疑，特别是来自日本汽车制造商的质疑，泰国可能被认为过于依附中国经济圈，这样可能会令到好像日本等其他投资者认为他们在当地的投资有风险，因为泰国正推行更多被中国主导的政策。另一个派官员参与峰会的是同样位于东盟，亦都于六月份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的马来西亚。即使目前金砖国家尚未正式宣布马来西亚的加入，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研究学者熟悉大马国际事务的詹运豪对此乐观以待。他对美国之音说，马来西亚派部长出席金砖国家会议只是一种形式，在过去一年马来西亚已经派代表团访问北京和莫斯科，他们已经从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印度和南非那里获得肯定答复。我认为马来西亚的进程相当顺利，加入金砖国家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他还说马来西亚成功加入金砖国家之后，政治和经济上都将会受益。在政治层面上，他强调这个体现了马来西亚的中立立场，既与西方阵营保持友好关系，又能够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建立联系。经济层面上，加入金砖国家可能会为马来西亚打开新的贸易大门，尤其是在国际贸易结算机制上。詹运豪是这样说的。
One of the aspects of BRICS which they're very keen on doing is that they're very keen on
他说金砖国家非常热衷的一件事就是使用货币互换来到进行贸易，而不是使用美元。马来西亚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是马来西亚认为其显然从中受益的关键领域之一。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奢侈品牌的大型集团 LVMH 集团的最新财政报告显示，以中国为主的亚洲不包括日本在内的市场销售额继续下跌，第三季同比的跌幅扩大到 16%， 反映出中国的精品需求急速降温。中国精品业者和买家对美国之音说，经济低迷重创了消费者信心，使到奢侈品消费受到前所未有的寒冬。虽然中国政府近期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救市措施，但专家认为这些政策未能够聚焦消费需求，对奢侈品市场的复苏帮助有限。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LVMH 集团的业绩一直被视为全球奢侈品消费需求的风向标。根据该集团10月15号发表的最新的财报，今年第三季全球营收为 190.7 亿欧元，约值206亿美元，年减 3%。 这个是自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出现季度销售下滑。分析普遍认为中国和日本需求的急剧减少是主要原因，尤其是中国市场表现尤为低迷。今年以来LVMH 在中国主导的亚洲不包括日本的市场销售额持续恶化，前两季分别较去年同期下滑了 6% 和 14%， 而第三季的跌幅则进一步扩大到 16%。 相较于受到疫情重挫的前两年，2023年是中国奢侈品强劲复苏的一年。 LVMH 在亚洲不包括日本的销售额于2023年贡献了267亿欧元，年增长达到 12%， 占集团总营收的 31%， 为它的业绩添上光彩。然而从2023年各个季度同比增长的数据来看，增长趋势逐渐放缓，市场上普遍认为中国奢侈品消费逐渐出现了下滑的迹象。 LVMH 集团并非今年唯一在中国不是卖得挺好的品牌受到中国消费者降级影响，多个在中国精品 品牌今年开始撤离、裁员或者关闭分店。有关林乃娟的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